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星期二发布的一项新研究，农村地区的人们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比率低过城市地区，这个可能会阻碍美国终结冠状病毒疫情的进程。 CDC 分析了接种第一批辉瑞或 Moderna 疫苗或单剂强生疫苗的美国成年人的院级疫苗管理数据，查看了截至4月10号来自4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数据。 CDC 发现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农村居民的比例是 38.9%， 低过城市居民 45.7% 的比例。 CDC 还发现农村地区接种疫苗的人们通常要比城市地区出行得更远。 CDC 说，随着疫苗供应的扩大，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应该继续与卫生保健提供者、药房、雇主、信仰领袖和其他社区伙伴合作，以发现并解决农村地区接种疫苗的障碍。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礼拜二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600,000名12至15岁的儿童已经接种了冠状病毒疫苗，总共有410,000名12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了疫苗。亚伦斯基还表示，礼拜一我们度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日，总统宣布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中至少有 60% 的人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上个礼拜三，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批准了针对12至15岁的青少年可以使用辉瑞疫苗。辉瑞此前表示，临床研究表明该疫苗对12至15岁的儿童有效率达到 100%。 总统拜登的目标是在7月4号之前为 70% 的美国成年人接种疫苗。专家说，要获得群体免疫，大约 80% 的成年人必须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国会众议院计划礼拜二通过一项法案，旨在阻止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行为。众议院通过后，这项法案将会被发送到总统拜登的办公台上以供签署。该法案在上个月只是以一票反对在参院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将指示司法部加快对同疫情有关的仇恨犯罪的审查。在记录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和骚扰的挑战中，该法案还旨在为当地执法部门提供更多资源来跟踪事件。纽约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斯蒙亦是该法案的共同作者。他说，由于针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卑鄙和令人恶心的仇恨和暴力行为，使过去一年半成为一段痛苦和挣扎的岁月。他对记者说，亚裔美国人厌倦了生活在恐惧中，人们经常问国会对此做了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国会正在采取行动。探索频道 Discovery 礼拜二宣布了一个名为《边个想成为一名宇航员》的竞争性冒险电视节目。获胜的参赛者将有机会乘坐太空飞船到国际空间站旅行。这个总共八部分系列冒险节目计划在2022年举行。获胜者有望在美国私人商业航天公司 Axiom Space 的 AX2 任务中获得一席之地，并在国际空间站上度过八日。Axiom 公司目前正在努力进行它的 AX1 私人太空旅游任务，该任务计划在2022年1月份进行，将使用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和载人龙飞船，将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的三位富豪送入国际空间站。美国正在掀起私人太空旅行的潮流，今年9月份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将执行代号为 Inspiration 4的私人太空旅行任务，将运送四名商业旅客进入太空。彭博社礼拜二报道称，苹果公司计划在今年夏天的某个时候发布经过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笔记本电脑，其中包含它的内部处理器的更新版本。报告称，处理器更新之后，苹果将推出新版本的 MacBook Air、Mac Pro 台式机和入门级的 MacBook Pro。 苹果公司去年宣布将利用自己的芯片，不再使用英特尔处理器。苹果 M1 处理器去年在 MacBook Air、MacBook Pro 和 Mac Mini 中首次亮相， 今年春季苹果推出了使用自己处理器的新款 iMac。到目前为止，苹果的 MacBook 客户似乎都喜欢这种新芯片，加上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家庭工作环境和大量配置 M1 处理器的新电脑系列，苹果第二季度的 Mac 电脑收入同比增长 70.1%， 从$686,000,000增至$910,000,000。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二呼吁商业领袖缴纳更高的税款，以支持政府的刺激性支出。耶伦在致美国商会的讲话中重申，白宫打算针对企业和收入最高的人群提高税收，以为拜登政府$230,000,000基础设施计划筹集资金。耶伦说，鉴于公司税一直处于 GDP 的1%的历史低位，我们相信公司部门可以通过承担应有的份额来为这一努力作出贡献。耶伦说，我们只是建议将公司税恢复为历史规范。美国的公司税此前高达 35%， 川普政府在2017年年底签署减税法案，将公司税率降低至 21%， 拜登政府目前希望将公司税提高至 28%， 不过没有共和党国会议员赞同增加税率。礼拜二，美国总统拜登参加福特汽车位于密歇根州的 Lodge 电动汽车中心，亲自试驾了即将发布的纯电动版 F-150 皮卡车型。拜登在讲话中称，汽车产业的未来是电动汽车，美国将为电动汽车翻开新的篇章，这个是没有回头路的。他批评川普政府在推广电动汽车领域做得不够，导致美国在电动车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池生产方面都远远落后。拜登表示，凭借$20,000,000,000的基础设施计划中$1,740,000,000,000的电动车投资，美国有望引领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亦将缓解阻碍汽车生产的芯片短缺。福特公司的纯电动版的 F-150 皮卡将在明年上市，这款皮卡是自里根政府以来一直位居美国最畅销的车型。福特表示，该车型向电动化转变标志着电动汽车革命的转折点。美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表示，我们对北极地区部分军事活动的增加感到担忧，这个将增加危险或意外可能性，破坏该地区和平与永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布林肯说，我们需要避免北极地区军事化。布林肯将在这个礼拜三及礼拜四出席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圈八国外长会议，并在会议上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见面。随着气候变迁，使得北极更容易进入，接壤北极的国家以及中共对该地区天然资源、航道及战略地位的兴趣与日俱增。近年来，俄国总统普京已将俄国北极地区列为首要战略地点，下令在当地进行军事基础建设投资，并开采矿产。俄国外长拉夫罗夫礼拜一警告西方国家说，这个是我们的领域，这个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有责任确保我们的北极海岸安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之间爆发的战斗已经持续到第九日。据以色列军方报道，以色列的62架战斗机在礼拜一晚上到礼拜二上午向加沙地带投放了110枚制导炸弹，攻击目标包括哈马斯领导人、哈马斯组织的隧道和火箭发射台。以色列军方还表示，在一夜时间内，哈马斯组织从加沙地区发射了90枚火箭。哈马斯在九日内发射的火箭总数已达到3440枚，其中大多数火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加沙当局称，截至礼拜二下午，以色列以哈马斯为目标的攻势已导致213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丧生，包括61名儿童和36名妇女。加沙地带占地140平方英里，居住了200万人。自2007年以来，该地区一直受到以色列的封锁。据法新社统计，根据官方数据，自六个月前展开疫苗接种计划以来，截至格林威治时间礼拜二下午3:30，全球220个国家或地区已经注射了157,337剂疫苌，其中近1/5是在中国、美国和印度施打。 中国已经接种了4亿2190万剂疫苗，美国接种2亿7440万剂，印度接种了1亿8440万剂。就人口比例而言，以色列接种率排名世界第一，全国近60%人口已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英国排名第二，54%的人口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接住是巴林，比例是50%，美国排名第四，疫苗接种率是48%，第五名是智利，疫苗接种率是47%，乌拉圭排名第六，全国40%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美东主要的燃料管道商 Colonial 公司礼拜二遇到新的计算机故障。该公司表示，从5月7号被勒索软件攻击后，目前仍处于恢复状态。Colonial 公司礼拜二声明说，新的故障来自于运输通讯系统，导致托运商用于提出服务请求、监控燃料运输的系统出现间歇性停摆。这一问题并非网络攻击的延续，而是在公司尝试加固他们的系统以抵御未来的网络攻击时产生的，属于正常恢复过程的一部分。Colonia 公司表示，公司的系统并没有再感染网络病毒或者遭受勒索软件袭击，企业的输油管道仍在继续运行。能源贸易追踪机构 Gasibadi 指出，受 Colonia 公司多日停摆影响，截至礼拜二下午一点，全美仍然有10418个加油站缺乏燃油，约占全美加油站总数的6.9%。各州政府呼吁应当建设可靠的能源运输政策，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礼拜二呼吁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以回应中国的人权纪录。佩洛西在讲话中建议，运动员仍然应该能够参加比赛，但是世界领导人和皇室成员不应该亲自参加奥运会。佩洛西还抨击了奥运会的企业赞助商，说他们突破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而对中国发生的虐待行为采取了回避方式。佩洛西专门召集了一部分公司举行会议，这些公司据称正在游说两党议员，试图削弱针对新疆地区使用强迫劳动的一项两党法案。佩洛西说，如果我们出于商业原因不反对在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将失去在任何地方大声疾呼人权的道德权威。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二表示，自拜登总统决定撤出阿富汗以来，美国已经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的多达20%的进程。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了从 C-17 运输飞机上卸载的大约115架设备的拆除工作，超过5000件设备将留给阿富汗后勤局销毁，这些设备将不会留给阿富汗军队使用。美国还正式将5处设施移交给阿富汗军队。中央司令部估计，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完成撤军程序的13%至20%。拜登在4月宣布，美国军队将在9月11号全面撤离阿富汗，以结束美国历史最长的战争。上个月，白宫证实美军已经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政府说，五角大楼积极部署了更多的部队和军事装备，以保护该地区的部队。由于采取了行动安全措施，中央司令部没有透露目前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礼拜一晚上，印度西海岸遭到20多年来最强气旋的袭击。根据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数据，被命名为图特的热带气旋在登陆印度西部海岸时略有加强，最大持续风速为每个钟头125英里。礼拜二，大雨继续袭击一些地区，但是印度气象局称，到礼拜二早上，图特已经从极其严重的气旋风暴减弱为严重气旋风暴。从照片和视频显示，受灾地区高速公路被大雨淹没，变成了河流，大量树木和电线杆被狂风吹倒。根据邦政府的信息，这场气旋袭击造成了至少26人死亡。印度的国家灾难应急反应部队已经在沿海6个邦部署了100多个团队，帮助当地应对灾难。印度海军礼拜二表示，已经从一艘在孟买海岸附近的海上油田沉没的等船上救出了177人，但是仍然有90多人失踪。